灶王爷呀，灶王奶奶，这是对火神的一种敬重，他属于祭火神这一阵儿，就在家里灶那边啊，比方说旁边墙上好一点呢，供个灶王龛，哎，就是供灶王爷的一个像，供灶王奶奶的像，然后差一点的呢，那就在墙上贴幅画，画里头呢，一边是灶王爷，一边灶王奶奶，两边各有俩小孩，俩小孩呢抱着俩罐，一个罐上写着善字，一个罐写着恶字，就是这二位是干嘛的呢？除了保佑你家呀有吃有喝以外，还有的呢，等于是你的家长，得管着你啊。说这一家人呢，这一年都干啥了？说他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那这事儿他说不好听的，给他记下来，搁到恶这罐里边，系个条放里头。你干件好事，扶老太太过马路，那就记下来以后呢，搁到善这罐里。搁到这里就记录你家一年当中你是干好事干坏事了。那你想搁到恶那罐里头，最后这罐又满了，说明你一年净干坏事了。所以有成语叫恶贯满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恶那罐啊满了，都封顶了，就是你这人干坏事干到头了。有人说那罐不是这个贯通的罐吗？哎，你管大着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恶贯满盈多好理解，恶贯满盈你就费点劲吗？所以别跟这个讲故事人较真儿，你知道。你不要以为我这是还是做时事评论的，讲什么啥，不是。今儿我给大家是过年讲点东西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恶贯满盈就从这儿来。那么说这个灶爷灶奶奶，说你前面说了他历史上有原型啊，那个土地爷不是张福德吗？哎，巧了，灶爷也姓张，叫张奎。有人说这怎么这么巧，我告诉大家，不只是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，灶爷姓张叫张奎，玉皇大帝还姓张呢，玉皇大帝叫张友仁。说你怎么玉皇大帝叫张友仁，我头回听说。玉皇大帝原来是姜子牙的书童，跟着姜子牙不斩将封神吗？最后封来封去呢，姜子牙封这个瘟神，封那什么神，封一圈，他这书童张友仁心里就不托底，说这玩意我跟着丞相这些年呢，也得给我封个神呢，怎么没听说给我呢？哎，眼看着所有的神位都封完了，旁边就剩一把椅子了，太师椅。他就问说：“这个丞相，这椅子是谁的？”他说：“这椅子呀，是玉皇大帝。姜子牙是准备把那留给自己的，他要当玉皇大帝。”这时候，这小童说：“丞相，是不是我也能当这个？”哎，你别动，这座有人了。说什么？有人呢？这座有人，书童就叫张友仁的啊，那是我的。啪，他坐上去了，这就是定数。一旦坐着，他可屁股拔不起来了。结果这书童张友仁就是玉皇大帝，就姜子牙一句：“这座有人啊，那是我的，我叫张友仁。”所以姜子牙没招了，一看这个太师椅上头是房梁，得你玉皇大帝高，你是我书童，我得比你位置还高，蹦房梁去，蹲在房梁上。所以，中国北方一带盖房子上房梁，都供过姜子牙，写着“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”，也取个吉利，意思姜太公封神，你各神鬼别上我家闹，姜太公蹲房梁呢。你看这故事跟玉皇大帝是连一块儿的，所以玉皇大帝也姓张，张友仁，灶爷姓张叫张奎，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，你这你就明白了，好事不能都姓张的。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625个皇帝，一个姓张没，这我可不瞎说。我给你两秒钟时间想想，皇帝有没有姓张的？没有啊，那我能说错吗？我说错我还在这儿叭叭跟你们讲这个，皇上一个姓张没有，为啥呢？那玉皇大帝、灶王爷、土地爷都姓张了，你还想怎么的？神仙里头你们老张家都占这么大便宜，你还想到人间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得是讲平衡，那边得了这边就会失去，所以什么事你也别过于贪心。那么说这个灶王爷叫张奎哪儿来的呢？你要看过《封神演义》就知道，这个灶王爷叫张奎，灶王奶奶叫高兰英，这两位是干嘛的呢？纣王手底下的大将，镇守在哪儿呢？渑池县，现在河南三门峡一带。渑池这地方挺有名，你要知道那个完璧归赵那典故就知道，那蔺相如陪着赵王在这儿，那不是秦王说你得给我击筑干嘛？说你得给我击缶。 蔺相如抱着必死之心给赵国争了面子，从渑池回来完璧归赵，带着和氏璧回来了。所以这蔺相如名声大振呢，一度超过老将军廉颇，廉颇不愿意吗？后来这廉颇也知道自己错了，才有负荆请罪，这也是个典故之称。所以这二位镇守着渑池呢，本来这个时候啊，武王伐纣已经打掉了这个商朝大多数城池，到这儿打不动了。那姜子牙呢，领着好多将士到这儿呢都没打过。为啥？张奎、高兰英能耐大。这个张奎擅长什么呢？地形术。有人说封神里不有个巨留孙他徒弟土行孙吗？土行孙是什么呢？能够日行800，就在地里头白天可以跑800里，人家张奎日行1000。所以后来张奎杀土行孙怎么杀？土行孙在地里跑，张奎也在地里跑，比你多跑200里，我在前头等着你，过来埋伏一刀就把你砍死。而且他骑一匹马呢，叫独角乌烟兽，那是可以啊穿山过海的，能耐也不小。他老婆呢，高兰英呢，绝活是太阳神针，这个针射出去专门射你眼睛，一般人挡不住。所以这二位镇守渑池的时候呢，那是把姜子牙弄够呛。姜子牙手底下有三员大将死了，他手都顶你大名。第一个武成王黄飞虎，骑五色神牛这个；第二个土行孙，就巨留孙的徒弟，拿捆仙绳的；第三个邓九公的女儿，也是土行孙的太太邓婵玉。这邓婵玉嫁给土行孙呢，就好比宋江乱点鸳鸯谱，让这一丈青扈三娘嫁给矮脚虎王英。土行孙是个矮子，邓婵玉是个大美人，小武艺高强。反正这对啊不匹配的情侣也都死到张奎高兰英这儿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杨戬、杨二郎跟哪吒俩人费了很多心力合谋，才把这两口子弄死。而这两口子死之后呢，就被姜子牙封为灶王爷、灶王奶奶。民间还有个说法挺有意思，说这灶王爷、灶王奶奶呀，他们俩呢这个夫妻关系不和，这张奎呢就出轨，看上别的小媳妇儿了。这高兰英就急了，说我非割太阳神针把你眼睛扎瞎不可，在后头就追打他，他就跑，实在没地方跑了，一看那有个灶，钻到灶里边去了。完了高兰英顺着灶也出来了，俩人从那边出来，一出来一看俩人脸都灶雀黑，那灶里头都是灰吗？俩人相视一笑，行了，小两口也没有这隔夜仇，就拉倒吧。脸雀黑从灶里钻出来，所以后来这又是灶王爷、灶王奶奶这么来的。所以你看怎么说他都有道理。但是这二位呢有意思在哪儿呢？就刚才我说善贯恶贯管着你家善恶，啥时候他把这东西抖了出来？因为这二位都归玉皇大帝管，归那个张友仁管嘛，他得上天汇报去。哪天汇报呢？腊月23。所以民间说腊月23灶王爷上天，这天上去，说这天叫啥？到时候叫小年。什么叫小年呢？小节之年，这一年到这儿应该有个小节了，你干什么好事啊，什么坏事，跟开会似的。他是把开会成果向大领导，向玉皇大帝张友仁汇报去。所以腊月23灶王爷上天，上天干嘛？跟玉皇大帝汇报，说我是老梁他们家灶王爷，我们这两口子跟玉皇大帝汇报老梁这一年干啥了，没干啥，干啥好事，干啥坏事。所以灶王爷供在位置上有不对子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，就希望你上天多说点我们家好，回来保护我们家平安。也有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，当然那是回宫，那得有钱人家，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也就是个下界保平安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他要说我一年干好事，玉皇大帝肯定就是给我好报，说我一年净干坏事，玉皇大帝肯定得惩罚我，所以我绝对得希望这灶王爷说我好。那咋办呢？腊月23这天祭灶王爷，灶王爷上天了。祭灶王爷你可看了，没啥别的东西，基本都是糖。为什么呢？希望你吃完糖啊，嘴里头也甜，说话也甜言蜜语的，那净说好话呗。这是贿赂灶王爷一种表现。更缺德的北方地区呢，供灶王爷麦芽糖，我们小时候叫大块糖。那个糖吃了之后啊，粘牙。我小时候好吃呢，一嚼在嘴里咔吧咔吧，等它微微化的时候，这牙都粘住了，嘴唇都粘住了。为什么要用麦芽糖祭灶王爷呢？灶王爷上天啊，你是老梁家灶王爷，好， 老梁这一年都干什么好事，干什么坏事了？这个时候，我这一年，比方说我坏事干的多，因为我总说负能量事儿，很多人不爱听，得罪不少人。好，老梁干这些坏事，我搁麦芽糖一记他，他是嘴粘住了，说老梁他这一年干什么坏事了？上玉皇大帝说没听清楚啊，那看来是没干啥坏事，回去吧，他都干好事了，明天赐福给他。就稀里糊涂把灶王爷糊弄回来，你看。所以灶王爷这事为什么我说神话往往是现实反应呢？这个中国人呢，不是一个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大国度，他和西方国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信有些东西呢，并不是坚定的信仰，容易迷信，迷迷糊糊就信了。有的时候对这神仙呢，一个是怕，一个是利用。你神鬼怕恶人吗？你进庙里烧香磕头，他在旁边看，哎呀妈，有没有佛呀？这有佛好处不你得了吗？我就遭罪了，我也拜了。所以为什么进庙就烧香，见佛就磕头？很多人是怕。还有第二种，就利用，就对灶王爷这样好欺负的小神仙，能利用利用他，给他点麦芽糖，把他嘴粘住，给他两块糖，吃完了他就得给咱好处。这典型的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嘛。所以你看，咱说这几个接地气的小神仙，是不是跟咱们人间有些官员办事的规律，那是完全一样的吗？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咱最后得跟大伙说说，就这个做官呐。咱们可能就盯着大官儿，你比方全世界一看，就盯着川普、普京，是吧？这些人固然是影响世界的大人物，可是对我们小老百姓的生活啊，往往身边这官吏他影响非常大。他的权力虽然不大，但恰恰正好管着你，就我们说的县官不如县官。那么这些当官的对老百姓有的时候很重要，因为你这点小事他要给你挡得住，你就能解决；他要不给你挡着，你就够呛；他甚至给你使点坏，你还完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也特别希望进入2026年以后呢，世界各地啊，掌握点小权力的人，能管得住老百姓的人，您多给老百姓造的福，帮他们点忙。现在这经济下行，大伙活得不容易啊。你要是这个掌握权力的人，还继续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，没个好生气儿，欺负普通百姓，欺负良善，那你说这人还活不活了？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这些小官们呢，也多多发发善心，哪怕上头呢给你规定的东西很冰冷，咱们也能玩点一厘米良心，对老百姓好点。所以您进驻民间那句话说的非常对，叫啥呀？衙门里头啊，好修行。